我们今天的读经是马可福音。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读1-15节。那今年我们开始学习马可福音，上一周我们学习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段，介绍耶稣是君王。那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更多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1-15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要悔改信福音。谢谢妙姐妹的读经。我们为一会为妙鼓掌，因为她从神学院学习完了以后呢，她会负责教会的负责带领教会的儿童事工，她也会负责年轻妇女的事工。我们鼓励妙，也欢迎她回来。我们当中有谁记得70年前，也就是1954年2月9号，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吗？这里有一个提示，我们上周有提到。当时有什么重大事件呀？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她拜访了歪王，这多棒呀，离我们那么近。当时呢，女王她并没有停留在歪王，而是沿途向民众挥手，她没有静静地站在那，而是走动向人挥手。当时提到有一个小女孩在那里一天都在等这个女王，但是这个女王这个女孩她站起来的时候，女王就离开了。那当时其实我的母亲也有去当时悉尼板球场的加冕舞会啊，我母亲也在场。那当时的女王很年轻，也很貌美。她加冕的时候被称为女王加冕日。当时我母亲有参与当时的舞蹈队。我这里认不出哪一位是我的妈妈，希望是最忠心的那一位吧。但当时总的来说，母亲有参加这个加冕舞会，她跟悉尼 小学生被选上的小学生一起为女王的加冕啊跳舞。当时加冕有谁参加了呢？哦，只有我们母亲吗？是加冕舞会，的确是加冕舞会。可能我跟我的母亲在这点上有不同的意见。那当时呢，有很多的新闻炒作。整条街上，是从 Surrey Hill 和 Reform 的这条街。当时呢，这两个区沿途住的都是工人阶级，政府呢对此感到很尴尬，因为住房条件很差劲。于是呢，他们就把一些房屋拆掉了，重新铺设。那些不能拆的呢，就被掩盖起来，看起来没那么糟糕。当时有一位记者写到，大林街上破旧的老房子被五彩缤纷的旗帜、彩带和气球掩盖了，许多古老丑陋的铁栏阳台也被无畏地隐藏在欢迎女王陛下到访的横幅下。今天铁栏杆很受欢迎，但当时铁栏杆是丑陋和落后的象征。那 Double 呢，当时他们欢迎女王的方式呢，极具典型的乡村风格。他们乡村的人，农村人怎么欢迎女王呢？他们从当地里选出最好的羊，然后呢用羊屁股对着女王，然后女王从一堆羊屁股当中走过去，为女王的来访做准备是一回事，为上帝、为查尔王子的来访做准备是一回事。我现在都不记得查尔王子原来做王的，而且他今年查尔王子十月份要来到访，你关心这件事情吗？不关心。那为女王、为王子的来访做准备是一回事，为上帝永恒君王的来访，为耶稣基督君王的来访却是另一回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君王耶稣他随时都会回来这个世上，设立他永恒的政权。当你意识到耶稣会回来永远掌权，你是感到快乐还是感到恐惧？上帝希望耶稣再临时你会感到快乐，你会欢迎耶稣，因为他已经是你的救主、你的王。作为教会，你又是他的新娘。上帝希望我们做好准备，并且他也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工作，让我们凭着接受都能做好准备。那今天早上我们有三个重点。第一点是福音，上帝的君王来了。那我屏幕上呢有一段引言，是历史上的一段真实的引言。一个婴孩降生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婴孩降生，他们有这样的宣言：这一天可以算得上是万物的起源，因为这一天让衰败的万物复兴，宇宙有了新面貌。他是我们所有人的救主，他的生日是好消息的开端。那希腊语Evangelion 它叫好消息，也叫福音。从今往后，时间的计算要从他的出生开始。那大家想，这一段话所提到的人是谁呀？那创世以来有很多的人降生，那我给大家三个选项：这三位领导人，你觉得这刚才这一段引言说的是谁的降生？大家会留意到， 我给大家分享的照片总有我的狗还有我的妻子，因为他们让我感到开心。你跟旁边的人讨论一下，刚才那一段话提到的是哪一位领导人？我们后面也有一只小狗，非常可爱。我在疫情期间问了教会家庭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答案是，大多数人认为是耶稣，大概百分之六十说是耶稣，14%说是凯撒、奥古斯丁，也有人觉得是我，哇，非常棒，大家对我太抬高我了。啊，当时这位孩子的出生呢，有很多的炒作。答案是什么？正确的答案是凯撒奥古斯丁。凯撒奥古斯丁，他耶稣掌权的时候是凯撒做皇帝。凯撒降生的时候有很多的新闻炒作，感觉世界新秩序的希望都放在凯撒身上。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会用同样的调子来宣扬耶稣的降生，因为他确实设立了上帝的国度。因此呢，基督徒历史上呢，就借用了类似凯撒奥古斯丁降生的宣言来描述耶稣这位君王的降生。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句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上周我们学习到这句话触及到上帝先知预言提到的期望弥赛亚，也就是上帝所高立的君王。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任命君王的时候，都会在他的头上用油来膏，就像查尔王子被高立为王也是这样。那这位君王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一位善良、虔诚、正义的领袖。我们的世界是迫切需要一位好领导的。我们很容易挑领导的毛病，但我们的确需要一位好领导。你看以色列乌克兰还有俄国，甚至是我们的澳洲，还有原土著人澳洲，即使竞选的两个党派他们想要和解的话，那具体要怎么操作呢？有谁能当好这位领导，可以真正为国家实现和平呢？因为这两派之间有很多的矛盾和误解，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良善的、敬虔的、怜悯的、仆人心智的领袖。大到国家，小到家庭，即使你在小家庭里要做一家之长也很难吧。我自己就是这样，我相信你也这样。作为一家之长，你感觉这个担子有点重，感觉管不好这个家庭，更不用说去管好整个国家了。我们有时候过早的去批评国家领导或者其他的家长，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没有做好这个位置。那今年美国还要选出一位新总统，很有可能会是拜登或者是特朗普。大多数美国人不希望他们当选，只有4%的人美国人会说会愿意这两个人去竞选。那今年年尾的话， 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会选出一位领袖，但这个领袖不是民众想要的，但他们选出来的却是这样的领袖，这是一个悲剧。但我们澳洲也好不到哪里去。罗伊·摩根呢，最近对澳大利亚人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他们对民众对领袖的信任做出了调查。那绿色代表信任，红色代表不信任。那大数据表明，民众对领袖不信任是高于信任的。那我们澳洲选举的时候也是，当我们选到的领袖啊，不是因为我们信任他们，而是因为相对来说我们不信任他们的程度要稍微低一点。然后你就想，难道没有更好的当选人，更好的竞选人了吗？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耶稣降生前100年，上帝应许有一位永恒的君王要来，他要来施行公义和怜悯，要铲除世上的腐败、虐待、以自我为中心、缺乏怜悯等等的问题。上帝要差遣他的君王来到世上，除去不敬虔的领导阶层，要把完美的公义带到人间。他会对贫穷的、被虐待的人蛮有怜悯。上帝要差来一位君王，把永恒的和平赐给盼望他的人，因为世上有太多的人觉得和平是不可能的，到时不再有战争。作为上帝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完全确信上帝的这个应许，甚至愿意为耶稣是王这个真理受死。我们也向世界宣扬，耶稣君王已经从死里复活，并永远掌权。如今我们信靠他的人可以蛮有盼望。2000年后呢，我们仍然确信这一点。我们教会的成员完全确信耶稣是上帝永恒的君王，他是世人一直在等候的，也是心里一直在盼望的君王。这位君王能给世上带来公义与和平。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成千几百人愿意在1月份第一个星期牺牲他们的休假时间，来在教会教导大人、教导小孩耶稣的福音。因为我们最大的希望是看到其他人认识耶稣是君王，是上帝永恒的君王。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和心愿。这是我们的第一点。第二点，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有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我接下来所读的经文，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大家听说过伏笔吗？潜伏的伏，笔墨的笔。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呢，开头就会有伏笔，或者读书的时候开头会有伏笔。伏笔是故事开头呢会有一个暗示或预兆，可能有一个线索。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在帝国反击战中，这是我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的一部电影。帝国反击战中，路天行者呢，他在达斯维德的头盔里呢，他看到了自己的脸。然后这个头盔 里以及里面的人，就让你开始停顿下来思考，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故事结尾呢？当贝德说，路，我是你的父亲。然后这里有一个联系了。那路当时他就要做出选择，他是要用自己的憎恨，或还是和平掌管自己的心呢？这是这部电影的部分情形。那耶稣受洗的时候啊，就有点像这样。上帝的声音包含了一个令人惊讶甚至是不祥的预兆。如果你了解圣经旧约的话，你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这就提到耶稣是上帝永恒的君王。诗篇第二篇，圣经诗篇第二篇，上帝告诉我们，你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这是上帝对他的弥赛亚所说的话。上帝跟他的弥赛亚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他是父，弥赛亚是子，他们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那耶稣受洗的时候，上帝就说了这句话，而我喜悦你这句话，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句话是出自以赛亚书42章。上帝应许他要差遣一位仆人来，他会顺服上帝。这位仆人他会受难，被拒绝、鄙视，最后他要被杀。上帝会把世人所有的罪放在他身上，他替世人受死，世人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耶稣开始事工之前呀，上帝就有给我们这个令人惊讶的预兆，神的君王他也是人的仆人。上帝的君王非常的荣美，但他要被藐视、拒绝、杀害。随着我们深入学习马可福音，这种联系会变得更加清晰。那接下来大家看屏幕上所发生的一切，很棒吧？大家的反应不够强烈，再来一次，再认真看一次。所以让这两个人分开，我们再来一次。我给大家给我们当中的新人一个提示啊，20年前教会开始聚会的时候，我有在幻灯片上做这两幅图，用这两幅图来向人解释上帝的君王和上帝的仆人是同一个人。这是基督教神秘的真理，就是有一位君王为人受死。我们再看一次。现在大家的反应强烈一点了，大家明白了对吧？但第一次听到福音的人会觉得这是个丑闻，怎么可能一位万王之王却要这样受难，被人拒绝、嘲弄、被杀害呢？上帝的百姓为什么会拒绝他们自己的君王呢？我们读马可福音就会看到事情的缘由。耶稣受洗以后，他被带到旷野中，当时呢撒旦40天引诱他，这也是伏笔。后来我们意识到，上帝耶稣他不仅要对抗耶稣对抗的敌人不仅会是人，也会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自己，他在向上帝的百姓宣战，他也会使用人的势力来做他的工作。这个征战不仅是在人范围内的，也是在超自然的范围内所进行的战争。那这一切会让我们认识到，上帝君王 上帝的君王耶稣是如此的伟大，因为我们世上很多的领袖，他们都会给一些空头支票，他们承诺要做这个做要做那个，但都没有兑现，让我们很失望，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兑现他们自己的承诺。奥巴马当选的时候，有很多的横幅说希望，我们终于有希望了。 Goffelin 大家记得吗？ Goffelin 的当选在澳洲当选，当时人心中满怀希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领袖承诺很大，兑现很小，但耶稣不一样。我们基督徒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他所做出的承诺，他都会一一兑现。他谦卑自己，成为人的奴隶，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解决了人最大的敌人死亡和撒旦，解决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为了实现这一点，他牺牲了生命。我们听听，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有怎样的保障？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罗马书第八章38-39节。耶稣爱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受死，我们还拒绝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受死。耶稣的爱如此强大，没有什么敌人，不管是死亡，不管是天使，不管是魔鬼，都没有办法将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离。这份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找到的。我可以见证，这种爱在很多人的真实生活当中体现出来了。我也看到很多人认识耶稣，他找到了这份保障。我做临终关怀的时候，也看到很多人，他们因为认识耶稣，心里面有永生的保障。当然死亡是丑陋的，但这些将死的人，他们因为信靠耶稣，他们知道耶稣 必平安带领他们经过死亡的幽谷，进入到永生。我们当中有各样疾病的弟兄姊妹，他们知道在阴暗的幽谷当中，上帝与他们同在，并会带领他们走出阴谷。那最后第三点，福音你准备好了吗？耶稣下监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那当时约翰宣传耶稣的时候，他被抓起来坐监了，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欢迎耶稣。耶稣接着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我们继续读马可福音，就会了解到当时的以色列国被疾病、恐惧、腐败、压迫，他们有来自宗教的压迫，也来自罗马帝国的压迫，他们也会有被一些邪灵来压迫，他们生活充满了恐惧，他们非常的绝望。当时的以色列社会非常的绝望，他们需要一位好领袖。他们在旧约当中，上帝应许他们，他要差遣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因此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充分的理由在那里等候上帝的弥赛亚来临。但耶稣开始事工的时候，很明显当时大多数的以色列人还没有准备好，他们没有认出耶稣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君王，这是一个悲剧。以色列人亲自把自己的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他们久久等候的君王。那之前我们听说女王到访之前，州政府忙着清理心里丑陋的地方，他们把 老房子拆掉。那现在巴黎也是这样，因为巴黎马上要举行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都会去到巴黎。我听说巴黎有些地区也非常的破旧。我们有弟兄姊妹去巴黎旅游过，玩得很开心，但有人去到巴黎觉得很失望，甚至有了这个精神紧张病，因为他们去之前期待很高，去到以后很失望。有人在点头。那巴黎目前也在整漏，处理自己丑陋的地方。我们澳洲十月份迎查尔王子的到来，也会做准备吗？我们家是不会。我会把草割了，就这样吧。但是，你有没有这种恐惧？就是你自己家里一片狼藉，然后有人来敲门，你就想哇，我不希望有人进到我家里，因为家里一片狼藉，很多脏的碗筷等等。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吗？有人摇头，是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时我跟我的妻子邀请了一对夫妇来家里，我们家里吃完饭了，然后一脏的碗到处都是，然后有一对夫妇来敲门，我们就把一间房子腾出来，然后把所有的脏碗脏衣服等等都塞到那个房间里，关上门。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吗？能有同感吗？但事实是，你有生之年需要做好准备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迎接君王耶稣的到来。因为耶稣再次来访人世的时候，我们如果以为也像能把脏衣服脏碗塞到一个房间里藏起来，这是不可能的。你怎么迎接上帝的国度呢？耶稣说得很清楚，大家做好准备的方法就是悔改并相信福音，相信耶稣是君王，是救主，信靠耶稣。有人会误解悔改这个词，有人觉得悔改嘛就是改变你的整个人生，比如说你欢迎耶稣来之前整理好你的房子。但悔改这个词的核心意思是改变你的想法。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告诉大家悔改是什么意思。那一天午餐时间，一位女士去到公园，她坐在长椅上，旁边是一位男士，他把食物拿出来准备吃午饭。那女士的袋子里总是装着很多东西，所以这位女士拿出包来准备吃午餐。她也开始读书，边吃午饭边读书。此时呢，那位男士从他的包里拿出一块 Tim Tam 巧克力饼，然后吃起来。这位女士难以置信地盯着这位男士，她觉得是谁呀？然后她瞪着他。但眼前的男士只是微笑着看着他，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继续吃巧克力饼干看报纸。于是呢，女士也拿起一块饼干愤怒地大嚼特嚼。几分钟以后，男士又厚颜无耻地伸手再吃掉了一块巧克力饼，女士哼了一声，希望男士注意到她有多生气，然后又瞪了他一眼。但男士的笑容还是那么的天真。第三次，男士又拿了一块饼干来吃，这次女士打了他的手，抓起巧克力饼还有他的包就跑开了，怒气冲冲地跑开了，去找其他更有礼貌的同伴了。当这位女士到了另一个公园的长椅，她坐下来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翻开她的包，发现包里有两包巧克力饼。她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一直以来那位男士吃的是自己的饼干，实际上是他吃了男士的饼干。不仅男士吃的是自己的饼干，他也吃了男士的饼干。那这件事情其实说的就是我们对待上帝的方式和态度。上帝是我们慈爱的造物主，他赐给我们各样的美物，他想要我们享受他赐给我们的一切。但我们享受这些美物的时候，也要享受跟他的美好的关系，就像孩子跟父母的关系一样。上帝希望孩子可以有感恩的心，但我们是自私的孩子，我们总是索取索取，却不感谢上帝。我们有时甚至觉得，哎，这些东西是我应得的。上帝是谁呀？他怎么有权利认为我享受这些东西是要感谢他呢？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自己欠上帝什么东西，我们甚至会感到被冒犯的。悔改就是意识到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可以让我随心所欲的，这是上帝的世界。上帝有权让我负责，让我交账。我所要做的是，我要承认自己不是这个世界的王，上帝才是这个世界的王。我要跪拜上帝所立的王耶稣基督。这就是悔改，改变我们对上帝对自己的想法，认识到我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做王，而事实上耶稣才是王。但好消息是，虽然我的属灵状况很糟糕，我有很多丑陋的地方需要被修整，但上帝对我们每个人说，你不需要去修整，你现在就可以欢迎耶稣来。原因是耶稣会赦免你的罪，你所有的羞耻，你所有关在房间里不希望让人看到的羞愧，上帝耶稣都会来帮你洗净，他洁净你的心，给你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多棒的好消息啊！但很多人会说，我还没准备好，我等准备好了我再去面对耶稣。这不是悔改，悔改是我承认耶稣是王，但他为我受死，现在我要祈求耶稣赦免我，就像他承诺要赦免我的。圣经最后一卷书，我们听到了耶稣的邀请。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多么美好的邀请，他邀请我们打开心门，我们可以与耶稣相交。耶稣说，我不仅是你的君王，也是你的朋友。你们当中有些人对我所说的这一切还没有把握，相信耶稣是需要一段过程的。你今天能来到这里就是一个过程的开始，你每周日都来，你就能更多的认识耶稣。特别是这段时间我们在学习耶稣的生平，你能做的最棒的事情就是参加教会的福音课程。那我们有中英文的福音课程，我们会根据报名的人数来决定这个课程的开展时间。我们英文的课程是在二月份，中文的课程也是在二月份。我们一共用五周的时间来帮助大家探讨有关基督教的历史根据是什么，有关耶稣生平、死亡和复活的依据是什么，以及这些事情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强迫人相信，但我们是希望给你提供信息，让你自己去考虑跟选择。那希望你们来参加。那对你们当中的另一些人来说，你们知道这些都是真的，但你知道你这段时间有把耶稣关在心外。如果这是你的话，那今天你就要重新向耶稣打开心门。你要对耶稣说，耶稣，我对自己的属灵状况感到尴尬， 请你来帮我。耶稣也应许说他会帮助你。会有什么事情拦阻你信耶稣回归耶稣呢？可能是惧怕，怕耶稣看到你的丑陋。不用怕，因为耶稣已经知道了，并且他也应许要赦免你，所以你不要让这个害怕统治你的心。也可能你是害怕耶稣可会掌控你的人生，他控制你的人生，你也不要惧怕，因为你自己去掌管你的人生的时候，如果你诚实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你非常清楚自己无法掌管好你自己的人生。如果有一位良善、全智、全知的君王掌管你的人生，会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可能今天你就需要打开心房，向耶稣悔改。那一会呢，我会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有三个关键词：对不起、谢谢跟请。如果这个祷告读出了你的心声，你也默默地跟着我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我们的父，对不起，我对你很恶劣，我忽略你，试着离开你，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谢谢你差遣你的君王耶稣来到世上，谢谢你耶稣替我们受死，让我可以罪得赦免。谢谢你将来君王耶稣还要回到人世，你那和平、公义、喜乐和爱的国度要永远长存。请祈求你赦免我、改变我，让我一生可以尊你为王，尊耶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如果你刚才做了这个祷告，可能是你第一次做这个祷告，希望聚会完后你可以来告诉我，我们教会希望可以帮助你在这一年与耶稣重新开始。